下午平安啊！然后我说这个平安是心里面真正平安的。这个礼拜，我想对你们也很辛苦，因为德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很浪费的国家。那德国很多的大的公司做事大概是没有冷气，很少有冷气的啊。所以你们在那个没有冷气的房间，那么多人大概是不大好受。那同样的，我这个礼拜在我那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冷气，在那边要准备讲道也不太好受。感谢主，让我们又到了这个时候，有德国一个好处就是热热冷冷啊，现在这个凉快下来，希望大家身体保重，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用谦卑的心在他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带领我们，特别是看到你又给我们一个凉爽的天气，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的灵这是在我们中身上动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有失散的却跟增添啊，这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矛盾的是一个 paradox， 就是说它是正正反反，也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有点不一样，跟我们人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说，我要我就增添，我自己抓抓，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我就不断的增添。但是我这边的题目是说，有失散的却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我们给出去的越多，好像我们就增加的越多。这是在特别在圣经上面的一个真理，也就是告诉我们信了主的以后，我们人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paradox。那是这个箴言，从箴言来的，箴言的第11:24-24，他这么说，他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有吝啬过度的反之贫穷，有吝啬过度的，那意思就是我们抓的越厉害，其实我们越贫穷，我们越贫穷。那他这个贫穷也可能也是跟我们世上的贫穷。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分享的一个是我们思想价值观的一个改变，价值的改变啊。那感谢主，上帝带领我们这个团契慢慢走上教会。那我们的传道人也来了，那正式下个礼拜他要开始成为我们的传道人。那我想有一篇道在教会里面，我想这篇道在我们查经班没人讲过吧，没人讲过这个道。那在教会里面也不常有人讲道，特别是教会里的牧者，自己的牧者不大来讲道。那有个原因的嘛，那有一些这两种，这个物极必反，有两种的因素。一种人呢是很喜欢听这种关于奉献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我们奉献自己，奉献自己。我们往往这个奉献是在诗歌上讲，诗歌上说我奉献，我奉献。但是诗歌讲完以后，我自己，我保留我自己，我保留我自己。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了。那所以很多人其实有很多有奉，因为圣经上说有人不同的恩赐，中间有一个恩赐就是奉献，就是奉献。我碰过不少有这种有奉献的恩赐啊，奉献恩赐。那我所看到的这些奉献的恩赐，没有一个后来是当乞丐的，是非常蒙福的人。那所以讲这篇道的时候，有两种的心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看出这个 paradox 的意思。第一种心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了这个道以后，我们觉得这奉献越听到，特别是讲到有一些的见证的人，越听到以后，他心里面越 excited， 意思对自己是一个勉励，他是一些更多的奉献，愿意奉献。但是呢，有很多人很怕听这个讲道，所以教会里面都没有人讲这个道，很少人讲道。要讲道的话，就找你讲长老，你去讲道，长老讲。所以教会的牧者往往不讲这个道，原因是什么呢？好像一讲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说来要钱了，教会要钱就讲这个。那所以这是两种人不同的看法，我们来今天来慢慢看。那因为我们没有人常讲这个道，所以我不如我这次的讲道大部分是一种教育性的 educational 教育性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到底圣经上以新约跟旧约分别在这个上面讲些什么东西，到底他到底来跟我们表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读圣经的人读了这一段过去以后，你对你心里有什么感受？所以我们今天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从圣经上怎么角度来看呢？我们几段圣经来看我们来一点一点看他是从旧约慢慢来看他说第一，我们有很多很快的念过去时间有蛮多的，我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 那他说恐怕你的心里说，这个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我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呢，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也就是这是恩赐，上帝的恩典，给财货不是我自己啊。往往我们挣钱挣多了，是我的功劳，我自己的力量挣来的。但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啊，不是。那另外箴言的第十章的二十二节这么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不加上忧虑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钱越多忧虑越多啊，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因为钱多了你不会放在自己的家里头，那大部分放在 Wall Street 上面，所以天天第一样事情就是看那个 Wall Street 开始那个股票开始上的时候，一开始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啊。那下面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啊，他说有施教的却跟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之贫穷。那下面一个，他说依仗自己啊，自己财物的必跌倒，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仗着自己财物的一定会跌倒啊，必定会跌倒啊。你们不一定要抄啊，这个以后我会给你们的，都没有问题，是我自己在圣经上慢慢一点找出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对钱那个东西怎么看法。对钱，圣经里面也讲钱，讲了很多地方讲钱，也讲了很多讲到底对钱有什么看法啊，有什么看法啊。那下面一个啊，他说得智慧胜是得金子啊，这个呢，多有财力的行事不义啊，不如少有财力的行事公义。那这句话哈，我找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你想现在美国就真正出现了一个大的新闻，这个新闻很大，这个新闻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美国的现任总统跟前任总统都出面讲，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总统的女儿也出来说，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最近报纸上有一个人叫做 Jeffrey Epstein， 那这个人呢很有钱，非常有钱，做什么东西呢？在 Wall Street 做这个 financial， 在这个做这个经济代理人的，相当有钱。那都不要钱怎么来的，相当有钱。那他呢太有钱了，纽约有大的房子，甚至自己海岛啊，佛罗里达有房子，到处都有大的房子。那他呢自己有飞机。那这个前面的总统，这个我们晓得前面的总统这 Clinton 呢，这个人是很花的一个人，大家都晓得。那这个人出了什么毛病呢？他特别喜欢女人，而且女人中间特别喜欢的是什么？是未成年的女人，结果被告。那告了以后，因为这个是跟法有关系，未成年的女人是不可以跟他有性关系，有性关系是这个是犯了这个国法，所以他被告，告了很厉害，所以他变成了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政府现在开始来告他，是政府来，美国政是这个国家政府来告他。这一告，这个将来这个刑罚很大。那第一个出来，他就说他这个飞机上面，这个 Clinton 呢坐他飞机坐了多少次，人家都算过，你坐了很多次，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哪个海岛去玩都坐了。马上的 Clinton 就说，我跟他没有关系。那这昨天还是前天，那 Clinton 的女儿马上就出来说，我跟他也没有关系。那后面来的记者说，他跟他家里的关系是非常的重。那包括我们的 Trump 也坐过一次他的飞机，坐过他的一次的飞机。那 Trump 也说，我这个人我早就说这个家是个坏蛋，我跟他没有关系。多得财力的行事不义，多得财力的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行事公义啊，行事公义。下面一个，他说有智慧的是得金子，选聪明的强如银子。我觉得这一个我找出来一个原因，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到底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喜欢智慧还是金子？真的，我们到底我们是喜欢银子还是喜欢聪明？到底我们喜欢哪一个啊？喜欢哪一个？那这个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北美的华人，这个父母亲用各种的方法，用各种的这个自己陪他。那我们教会里面，甚至于他的孩子到 Stanford 去，那从我们是在东岸，他到西岸，而且他自己是中年以上，也不是很年纪很大，他就把自己工作辞了，我就自己在。儿子旁边就租一个房子住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用各种的方式让他进最好的学校，用自己所有的权力来让他进的学校，目的就是让他能够进将来有能够拿最好的学位，
拿最好的得最好的钱。
这是旧约，看出了旧约，旧约特别，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旧约大部分的出点都在错在哪里？你们看都在哪里？你们光听我，哎，箴言都在箴言啊。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都放在箴言里头？多半都放在箴言里。有一样事情，箴言就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怎么在神里头生活的，生活的。我们怎么过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过一个上帝的儿女的生活，在箴言上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下面我们看一些新约的啊，看一些新约的，有新约的啊。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在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的，也有贼啊挖窟窿来偷。只要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曼哈姆这个大学这个经济很强啊，你晓得这个美国的 U.S. currency 啊。美国的这个金钱，最早的时候是北首什么东西啊？学经济的，最早的是北首什么东西？美国的这个华盛顿那个地方有一个很这个军队保护的很严很严 ，gold 呀，里面都是 gold。以前的经济，美国的这个 currency 这个钱呢，是以什么为准呢？对的，黄金呢、啊。也就是说，你手上拿了这个钱呢、啊，手上拿了钱，你不放心的话，就到国家去换黄金。你们在座的这一代没有，我的上一代跟上上代，你想他家里面放什么吗？那个时候银行没有办法，你想他家里放什么吗？没有，什么放元宝？当然元宝是他放，有元宝没有错，你有元宝最好的，元宝最好。一个就是美金，一个就是黄金，就这两个，因为这个都是黄金，这两个都是黄金，就放这两个东西。你想再问这个你们学经济的哈，学经济什么时候美国这个 gold standard 才把它去掉？哪一次？第二战的时候，1971年的时候，1971年后来的时候，就二战以后的时候，就把它去掉，就没有再用 gold。现在是这个所有的钞票是浮动，都是浮动。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钞票，比如说我跟何老师，你们是在座都在做事，退休的不多了，有几位退休，像我这个是退休的人。我的退休的钱，因为从做事第一天就一部分的钱就这个保险公司就拿去，他现在放在哪里？都是放在 Wall Street， 都是放在股票市场。所以股票市场定啊动啊动啊动啊上来就是我退休金还有多少，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钱财是固定的。那我特别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啊、是因为在最近呢出了在2008年出了一个大事情，他叫做 Barney Madoff， Madoff。 这个人是谁呢？你们又是跟你们学经济有关系。你一翻股票，一开始就是什么刀琼，对不对？第一个刀琼，第二个是什么 ？NASDAQ， 第三个是什么 ？S&P 500。那个 NASDAQ 的那个 chairman， 我讲的这个 Barney Madoff 是他以前的 chairman。你想要他最近又出这个，最近这个报纸上又出来了，他要求美国的这个总统这个能够希望能够减他的刑。你想要他在监狱里要关多久啊？关150年。为什么关150年？他是这个 chairman， NASDAQ 是干什么的？是一个 platform， 这个 platform 就是在上面所有的股票操作都在那个上面。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极限数字在那个地方，你想那个大的极限数字有多大，接着晓不晓得？那个每天那个极限大的数字是10个 T， 了解了 T 是什么吗？是叫照猫乌鸦，10个 trillion， 那钱可以在上头，可以在上面跑。这个人呢、啊，这个人骗了人，照理讲是不应该的骗，他骗了大概有4800个。他吃了人家多少钱？你晓得？640多亿美金，吃了人家。我要讲的意思，就像这个讲的，真的，你那个钱是有窟窿的。你放在 Wall Street 那个最保险的地方，照样有窟窿，一样会朽坏的，一样会朽坏的。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他说，只要不要地上的这个地上是有窟窿， 地上会朽坏的，特别是讲到这一点，我特别想到这个来跟各位分享这个点哈。那下面一个，我们很快看下面。他说，意思啊，对众人说哈，这是新约了，意思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了，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盛啊。这个贪心是圣经里面是最讲的最不好的。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啊，用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是没有地方可以收藏，怎么办呢？他又说，我要怎么办呢？又把我的仓房拆了，又盖了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什么？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用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有谁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足，也是这样。台湾以前有个总统啊，我不讲你们名字，你们也晓得是谁，但他谈的钱太多了，那不像在大陆那个谈的钱很多的，他就把那个钱放在家里仓库里头，那个钱当然被越来越咬坏。那个人这个人聪明，他就把很大量的这个钱，很大量的钱，就说成这么一点点。他买什么你晓得吗？他买钻石。所以那段时间，全世界那个大的钻石统统跑到台湾来，他买钻石。因为这一点的钻石，他要送出国很简单，而且那个钻石是全世界公定的价钱，不会少。你这么多钱就变这么多钻石，一颗钻石值多少是固定的价钱，而且每一个钻石上面都有号码，这个钻石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家不是买平常小小的，你我手上，我太太手上那个碎钻，那个叫碎钻，那个不值钱，那个钻，那个钻当然不是不值钱，我的心值钱。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是钱太多了以后，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把它装，我怎么改成什么东西，这是地上的人，我改什么。当然我们很聪明啊，我们钱很多以后，我就干什么？我赶快买房子，房地产，房地产哪一天涨价，买房地产，或者买股票，或者等等这些，这都是。但这边告诉我们一样情形，讲了一样事情。那神说，我们明天活在活不活都不晓得，活不活都不晓得，这是特别讲的一点啊，特别讲的一点。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就跟今天我们要的题目一样，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粮，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这贼是不能进的，虫不能咬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一个重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听讲道，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如果真的这个是在我的自己的教会看到，在教会看到，在我们教会，因为现在的人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到教会的话，每人带了圣经过去，那现在人没有人带圣经，就带一个什么？带一个手机，所以那个上面讲到，下面在滑手机，你不晓得是在看圣经还是看别人，所以他很多人很可能就在看自己的财产，甚至于窝税的情形啊，自己的情形。耶稣看见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说钱财是不对的，钱财是中心，但是心里面一天想钱，一天到晚想钱，想钱想发疯的人，所以这个是他说进神国的机会是不多的。那耶稣抬头看看，那看见财主把捐项丢在银库里头，又看见一个穷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所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的，把一切养生的都投。这是个原则，我讲这个是个原则。这个圣经里面啊，特别是新约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奉献多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奉献多少，整个的新约。但是有一样事情，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奉献的一个 ratio， 一个比例是他讲的。什么意思呢？用这个，他没有说你应该拿十分之一或拿分十分之二十分之九，没有，他用个比例。他说这个寡妇啊，拿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钱，那些人呢是他多余的钱丢进去，这是一个比例。 他在这边讲到一样事情，他一开始讲耶稣抬头看见财主把捐献投在银库里，把自己的钱投进去。这个投钱的意思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他的奉献。他奉献不是可以奉献很多的钱，但是上帝并不一定喜欢。但是他可以奉献他自己的养生钱，他的 ratio 是一个比率，这边讲一个比例。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新约的奉献是一个比例。下面有我们纳税，这个量很特别，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钱银钱来给我看，这像是这个像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给该撒，神的当归神，记住一定有神的东西。这个钱有一部分钱是归他，神的钱的事情你应该归他。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络里。这边想发财的人和许多无知受害有害的私欲里头，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间。贪财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根。有人贪财啊，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那其实爱钱是每个人的心，但是贪这个事情是上帝讲不能够贪。我们是想要钱，但每个人心里面都要想，你挣钱，都想挣钱，都想自己的薪水开始很高，都想每一年加薪水，每一年加薪，这是没有错的。问题这边讲是贪财中间包括什么？包括贪污在里头啊，包括贪污在里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这边特别讲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的行善，要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奉贡献啊！今天乐意供给，特别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啊，我们特别讲这个题目就讲到有失散的却怎么样，却更增添；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所以这个真正就是意思这个意思，他给我们的更多，记住他给我们的更多，他希望我们在 ratio 上面，在比例上面也能够献出去的更多。但这是真正上帝的心意。那今天我特别讲一段圣经哈，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这段圣经是路加福音出来的，是路加福音大概最难解释的一段，最难解释的一段。然后我们今天我试着来跟各位慢慢来解释这一段，来看一下这个上帝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所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无名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讨饭怕羞，下面就开始是比较难懂的地方了。那我知道怎么行，怎么请？你看，请。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来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叫来，问头一个说，我欠你，我主人欠你多少？他说100篓。100篓。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拿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不好懂的是在下面，主人这么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只是交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篷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天我们特别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不大容易明白的一段。最主要是说这个人是不义的，我们晓得不义的，不义就是骗了主人，但主人却夸奖他，到底夸奖什么东西啊？夸奖什么东西？那这个地方我们慢慢来看，特别是从第八节以后是不大容易懂的，那这个主人是不是来夸他很狡猾？那其实这个主人真正夸奖，大概意思在这里是夸奖这个人有先见之明，未雨谋仇，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要夸奖。那这边也讲到了一样事情，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因为耶稣都用比喻，耶稣一直用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让人家去想，让人家去思想。那这边讲的这个财主，大概就指的是上帝。这个管家就指的你我基督徒，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一段，那特别看到这一段神叫我们在我们的在世上的是怎么样的。我们从第八节看起，第八节就开始有点困难。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上，在世上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这个今世之子当然就是指的说我们那些不认识主的人，那些不认识主的人，那要比那些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一些信主人，他比我们比这些更聪明。也就是说今世之子，这些不认识主的人都晓得在地上拼命的赚钱，为的是以后我退休，为了我以后退休。但是你们这些光明之子，上帝的儿女，倒不晓得为了将来来预备，到将来预备，就这个意思。我们这个光明之子比这个今世之子还不如，还没有他的智慧。第九节他又说了，我们一节往下看，我又告诉你们，那借不义的钱财交结的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远的帐幕里去。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义的钱财应该是指今世的钱财，今世的钱财。这个今世的钱财，不管你是我很诚实赚来的钱，也是不义的钱，也是不义的钱。我要慢慢来解释意思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义的，当我们犯了罪以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义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财物，一切的东西都是不义的，所以他的钱的财物本来就是不义的，不义的是这个是地上的财物。那这些不义的财物，那这些钱财，即使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诚实的力量，像你们在公司里做事，诚诚实实的卖工，这个拼命的努力啊，996啊，拼命的努力的做事，这样赚来的钱，他说也说是不义的。那这个的不义的钱，他说你要怎么样呢？我又告诉你，不义的钱交结朋友。什么叫交结朋友？你把这个不义的钱能够送到神的国里头去，能够借助神的国，能够让人家信主来，可以认识这些，让这些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交结朋友，交结朋友。他这边讲的意思就是，特别是讲到用这种的方式来讲，那其实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啊，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钱的，不需要钱，你们这些学经济的都没有用，都没有饭吃，是没有饭吃。如果没有犯罪的话，还要你学经济的干什么？不需要你学经济，那个时候是不需要的，不需要钱。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所以我们必须用金钱放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所以这个金钱本身是在这个对世上来讲都是不义的钱财。但是这些不义钱财，我们在来了手上以后，我们要有这个智慧，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交结将来能够进入天国的人，这些是你的朋友，这些的朋友。这个不义到底怎么说法？旧约的时候献祭所用的动物是没有圣洁和不圣洁，旧约的时候啊没有圣洁，但是当他们被分别出来，什么叫做分别出来？旧约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讲，旧约的时候是讲十一奉献。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因为它都是牲畜嘛，比如说我的羊，它羊啊，自己的羊就跟人算好的，我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十，就拿出来一个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拿出来，所以就是拿出来的。这些拿出来的这些叫什么东西啊？叫做分别为圣。这些人本身没有，这些动物没有道德上的，没有道德，但是没有道德的好坏，但是他被拿出来了，他是分别为圣，了解吗？那这些被分别为圣的拿来以后，宰杀以后献在坛上，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嘛。同样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金钱也没有不义不义之分，也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们把这个金钱拿出来放在神的国度里头，或者放在奉献里头，这个钱就是变成什么？是分别为圣，是圣洁，了解的意思了吗？真正他要讲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他目的是拿来干什么？目的是拿来荣耀上帝，目的是拿来荣耀上帝的。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有了财物，应该跟人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我们开始不大容易了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那教会的人在一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上万的人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钱，钱财全部通通拿出来一起来共用，我们却很难不想象，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真正的把所有拿出来共用，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它拿出来，把你这个钱拿起来，大家一起，没有穷富之分，一起拿出来在这个地方一起用。那是最早最开始的教会是用这个方法。那当然后来的教会慢慢把这个钱财就开始做宣教各方面用，就变成现代的钱，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真正告诉我们是应该跟人一起分享，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起分享。那来把这个钱财能够等于说放在天上的银行里头，也天上的银行，所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所以这是真正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的主题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你把它拿出去了以后，却让神他你自己在天上的银行更增加，是真正就这个意思。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从神创造人的目的看，人是神的管家，是神的管家。但从这个救赎的历史来看，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管家，但是以色列人是管，圣经里面用葡萄园来比喻啊，一个园主，以色列是园主，但是这个园主没有好好的管，以及他失去了他自己的本自己，所以他就失去了救恩，反而是我们外邦人。这同样的用到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管家。所以奉献的本身是一个管家，你是这个地方的管家，你的管家的意义目的，你这奉献的目的在这个地方，神说要我们能够有做一个管家来管理他的家。到了下面讲，到了钱没有用的时候，所以什么叫做到钱没有用的时候，就到了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我们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我以前的投资现在都有用。为什么以前的投资都集在天上，而且因为你的投资的关系带领了很多人的信主，这个教会里面就开始宣教，有很多人信主，这些人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看到你，哎呀，谢谢你，是因为你的关系让我可以今天到天堂。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我们的奉献的目的是在这个方面，奉献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下面讲，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他们没有资格接你到永恒的帐篷，而是说到了永上帝接我们到永恒帐篷的时候，他们在那个门口迎接我们。用这句话，他用一个比较一个实体可以感觉，好像我到了一个车站了以后，是人来接我，来接我。我到了天堂的时候，上帝让带了我到天堂，但这些人在天堂门口来接我，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好，第十节，人在小的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面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面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什么叫做最小的事？什么叫做最小的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最小的事。从上帝的眼睛来看，什么是最小的事？管钱是最小的事情啊。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管钱是最小的事情。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公司里面最大的是 CEO， 第二个叫什么？那是干什么的？管钱的嘛，那是管钱。那是管钱的，不是吗？对我们来讲，那管钱是大的，那管钱的位置，那个办公室也大，都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往往我的准备是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在准备。我就想到我以前在没有退休之前的时候，就想到我们那个上班那地方那个 controller， 公司那个大人的 controller， 哇，我就想到那个 controller， 哇，那 controller 的办公室真是大。对我们来讲，那 controller 很大，那 controller 很大，因为他管钱的，他管钱。那后来那个 controller 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小学比我低一班的他的妹妹，后来就做那个 controller， 哇，那 controller 觉得很大。我们人是看这个伟大，我们看这个伟大，从这个小的事情，最小的事情是从上帝来讲，管钱的是最小的事情。我们在管钱的上面不忠心的话，大事，什么叫大事？什么叫是从上帝来讲，什么是大事？是我们的灵魂呢、啊？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事情在整个的宇宙中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大？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所以拯救的人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大事叫做大事，这叫大事。所以这边意思就是，我如果我们在管的钱上面，我们自己是我们挣的钱上面，我们都不忠心，我们不忠心的去奉献的话，上帝怎么会把大事情给我？什么叫做大事？大家了解吗？也就是说，这个是存在永远的。今天你带了一个人信主，带了一个信主以后，这个积攒这个财宝就在银行里面，永远永远永远的就是你的，是在这个大的市场里，大的市场里啊。所以大事谁托付我们的？我们上帝怎么会把这些事情在做大的事情不会托付我们？ 第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这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你们来管？你们的我们的中文上面有一个真实的钱财，那这个钱财你们要看你们的圣经啊，因为我们现在手还不拿圣经也不看，你们就不晓得，你们即使用你的那个手机也看不出来。你圣经上面看的话，那个钱财那个字下面是点点点，也就是这个字没有，在真实的上面，在真实的上面来托付你们，真实的上面。什么叫真实的上面？真实上面就是什么？是 true riches， 真正的 rich， 真正的钱财。那个钱财是什么？那个钱财就是有一天是真正的永恒的。你待人信主的是真正的，你在教会里的服侍是真正的，这是真正的。这个是特别讲到的。我们在将来我已经讲过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并不是说你不努力诚实赚来的钱，而是这个世界上的钱财都是不义的。但这些东西你拿来以后，上帝都是你的管家，你好好去过去用这个钱。你这个上面你好好用得很忠实，很忠心的话，我就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而且是把真正的 true riches， 把真正的 rich 给你，真正的 rich 给你，真正的 rich 给你。我们ECM 以前有一个年轻孩子，那他呢表示愿意奉献出来做宣做传道人，所以他愿意去决定愿意去念。那时候我们董事会就跟他谈，谈了他愿意，那所以呢就要求我在美国来帮他来募款募款。我很感谢，我就讲一个例子。那所以我就跟我晓得的朋友，我记得有一个年纪大的，已经退休了。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富有的，他是这个一个机构的一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所谓机构就是基督教机构。那这些机构的他的薪水不会很高。那他那个人已经过世，他的太太，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的信刚他收到以后，马上就收到一张支票回来，$2000就一张支票，马上回来。我一看这支票，我心里面真是很难过，我这心里面真是一个掉眼泪。这个人不是一个富人，他是没有不赚薪，没有拿薪水，而且是已经退休，一张$2000支票。我就想到这一点啊，我们在这个 true riches 啊，我们他那张支票的钱是一个不义的财，不义的钱，那个钱不是他用做坏事来的钱，是在地上的钱财，就是他换的是什么？换一个 true riches， 是真正的 rich。第十二节啊，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的自己的东西给你们？这一节也不大容易解释。什么叫做别人？这又是我们的一个 paradox， 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我的？很简单嘛，在我的名字下的那个银行那个东西就是我的。这栋的房子，我住在这栋房子里头，那个名字是我的，就是我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我很能讲道，这就是我的恩赐啊，我的恩赐，这是我的恩赐。我很能赚钱，这是我的恩赐。我身体很好，这是我的恩赐。我的。这边讲啊，在别人的东西上，什么叫做别人的东西？我们搞错了一点。原来我们的金钱、时间、才干、身体，全部都是上帝给的。上帝不给的话，我们下一秒钟就死了，下一秒钟就死了。空气就是上帝给的。所有我们的财干金钱一切都是上帝给的，这些东西是别人的， understand？ 了解了吗？这些东西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是像在代理我。现在那个银行上面有，不管有几个零，五个零、六个零，那几个钱，那些钱是你的名字，不错，这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但真正的背后的主人是谁啊？是上帝，了解了吗？这是别人的东西，这是别人的东西，这是别人的。那你们的东西是谁？哎，这很有意思，我就用你们的。什么叫你们的东西？你们的东西就是永远夺不走的东西。我们现在以为银行这里面的钱是我的，是谁也夺不走我的，夺不走的。没有想到我明天生命是什么样的，不晓得。但是你们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永远得不走的东西。什么叫得不走的东西？那就是永恒的东西，是我们在地上服侍，我们地上愿不愿意服侍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得到的。我们你不要忘了，我们每个礼拜来这边聚会，上帝都有点名表的，一定有点名表的。你来聚会，来不来聚会，这都有点名表的，真的。虽然我们教会里面也在点，真的有点名表。哎呀，我今天懒得不过来。哎呀，我明天要干什么，不来不过来。这上帝都有的，了解吗？我们每个月的奉献多少钱，这上帝都有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他退休了以后，那他脾气很不好，非常不好。那他在公司里坐的位置也蛮高的，但是他觉得自己的
才华没有被人家用到，心里很不高兴。那他这个甚至有一次他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蒋经国到他的工厂去参观，参观了以后就跟他讲，哎，丁先生，请你有空到台北来看看我啊，希望有机会跟你谈谈。那那个时候蒋经国要做总统，希望你找一些人内阁可以出来，那他就不理，他完全不理。那甚至于他的工厂有蒋维国，蒋维国大家晓得是谁吗？蒋经国的弟弟，蒋经国来写一封信给他，说林堂堂，那我现在下面有一个人，希望到你做事。那我父亲这种一看到这，他就把那信一丢，就不理，完全不理这种事情。所以他很简单，你坐了某一个位置以后，你要有这种姿态，你一定上不去。所以他就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他就不干了，就写封信就到那个董事长办公室一丢啊，我退休了，不干了。所以他没有拿几个钱。后来拿了，他心里也不愉快。你晓得这种人心里一定不愉快，就全家就到了美国来。那时候我当学生也没有办法，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要每个月要给我钱啊，要给我钱。那然后呢？你不要笑，他就一个簿子，他一个簿子写上啊，这个同甘这个月给多少，谁给多少都写，他说我都给你写上。其实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做，上帝不是缺钱，我父亲并没有缺钱，他自己还买了一个小屋子，虽然钱不贵，不贵，买一个小屋子，他不是活不下去。那告诉你说，我要你这样做，我们上帝也是一样。所以这边讲到，别人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认为是我的，才干是我的，金钱是我的，房子是我的，上帝说这都是别人，那个别人是上帝，上帝给。但是说你的东西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所积攒。天上的银行里投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东西。第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那是就是重这个是轻那个，他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那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很喜欢拆两个主，一个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可以进天堂，有一天我可以进天堂。另外一个地上的事情也不能放松。所以这就是这个教会的困难，教会确实是困难。那教会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中间有一个困难，就是教会里面奇怪，这么多人做事的这么多，这个奉献为什么那么少？奉献是很少，为什么很少？发觉这个样子，我来教会也可以，但是教会有困难，叫自己有困难了，牧师赶快来帮忙，这个是要。但是呢，真的教会的奉献就很少。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脚踩两条船。下面我们谈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来跟各位分享，看看时间够不够。OK， 我们谈一下这个真正这个奉献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啊。那奉献第一个原则就是圣洁，这个很重要。这个手一定要清洁，圣洁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从旧约来跟各位分享，旧约里面讲，我们将来已经讲到过圣洁。旧约的敬拜的时候，他们是献祭，记住他们是献祭，那个祭都是死的物。羊啊，牛啊，鸽子啊，献祭，这些东西没有道德的关系，它没有道德，只有归属的关系。这个是属于耶和华的，十分之一是属于耶和华，归属的关系，没有道德的关系。所以归属耶和华是圣洁，这是旧约。所以旧约的本身是律法，完全是律法。所以在旧约里面就一直强调一样事情，特别是利未记就一直强调十一的奉献等等，我会特别讲的。那新约就不一样，新约跟旧约是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旧约是律法，记住律法 you have to do it， you must， 你必须做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律法，这是律法必须规定。新约不是这个，新约怎么说呢？新约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圣洁的，了解吗？新约是把自己先全然的奉献在神的面前，上帝说这是圣洁。奉献的第一个是圣洁，不管旧约和新约。但是呢，新约的这个圣洁不一样，这个圣洁是什么？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是爱。旧约是律法 ，you have to do it。新约不是，是爱，新约是爱。
所以旧约跟新约在这奉献上面是很那个，我们一直是我们喜欢律法，你像我们人喜欢律法，所以我们一提到奉献，我们脑筋里面第一个，哎呀，我真能够有十一奉献了。新约里面没有十一奉献，整个的新约里面只出现一次，而是耶稣的嘴里面。等等，我特别会讲这一点。旧约里面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你一定要十一奉献，一定要十一奉献。新约里面没有了，但是我们呢，就哎呀，十一奉献我做不到，十一，我们一直讲十一奉献。新约里面没有十一奉献这回事儿的，没有的。等等，我们会特别提这个事情，会特别提这些东西。那另外讲圣经里面教导啊，圣经里面教导这个旧约特别讲了旧约，我跟大家讲。旧约很有意思啊，旧约这个分两个部分，这个十一奉献到底从哪里来的？十一从哪里来的？十一我们都晓得，大家晓得十一从哪里来的？从律法来的啊？其实不是，在律法之前，在律法前五百年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有，了解吗？亚伯拉罕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亚伯拉罕出去打仗胜利回来以后，麦基洗德在那个地方是。这个一个祭司，所以亚伯拉罕把战胜品的十分之一给他，就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把所得拿出十分之一给他，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没有律法，完全没有律法，完全没有律法。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在旧约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我就不写了。好，还有在摩西上面呢，摩西的这个上面也讲到了，那这是律法讲得很清楚。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的，或者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那个时候果子，那时候没有银行，所以没有金钱，没有 cash， 就跟我们现在 cash 是一样的镯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那归于耶和华为圣，这个是十分之一。旧约的时候一定十分之一，那旧约那个十分之一到底干什么用？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的支派中间有一个支派是利未人，知道利未人吗？就是祭司。但是这个利未人跟其他支派有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利未人都分有财产，那是财产就是地嘛，都分有财产。唯有什么？利未人没有分财产，没有财产。所以上帝说，你们其他的几个支派，十一个支派，你们要十分之一拿来养他的，这个十分之一要干这个事。这是犹太人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犹太人的十分之一。Only 只是十分之一，其实犹太人，你晓得他们真正的犹太人做得好是做多少？犹太人是在这个上面十分之一，另外人犹太人在每一个节期的时候还要拿出来，还有救济穷人，所以一般犹太人要做的话，大概百分之二十，十分之一不过是他们一个名称而已，我们却认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奉献，这是错的，要搞清楚啊。今天我要讲的是多半是 more educational， 多半是教育方面，让大家搞清楚，这个十一奉献是这样来的。旧约的十一奉献也不过只是一个 one of， 这是一个而已，用这个方法来讲啊，新约的教导，我们看新约的教导比较对我们讲比较重要一点哈。那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这一段耶稣的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在圣经新约里面讲到了十一，唯一一个地方，而且是从耶稣嘴里面讲。但是我们要来看一段这一段哈，这一段很多的解经书啊，我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有看到一些解经书，他们甚至于说整个的新约没有讲到十一奉献，但是这样讲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讲？我们看一下吧，这边我来念你听啊。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记住每一个记住这些字。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不可不行。这是什么？公义、怜悯跟这个信实，对不对？那个那是什么？那是十分之一的。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把那个很轻的东西，像什么东西，像茴香、薄荷、芹菜那些东西十分之一，但是你们却公义、怜悯、信实，你们不做。他说这个东西你们最重要，但那个事情呢，你们也不可以不做。了解了耶稣的意思吗？耶稣没有强调说你们一定要十分之一，但是说一显然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也做实在做十分之一。耶稣的意思说这些事情你们也不可以不做。耶稣的意思在这里说他没有反对十一奉献，了解意思吗？他没有反对犹太人的律法，他没有反对这个事情，你们也不可以不做。他这边讲也反倒你们那是不可不行，也讲到这个，所以这是唯一一个地方新约上不以这个为主，所以告诉我们最重要一样事情，我们活的最重要的到了新约以后啊，到了新约这个是最主要是讲爱，但这个爱中间啊， 有很特别。我们晓得新约的第一本书是什么？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开始是最重要，当时讲到耶稣来呀、啊，加耶稣开始传道，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的宝训。一开始虚心的人有福，记住心，耶稣这个地方开始来的时候，天国近了，是讲到心嘛，是讲到我们的心，公义、怜悯、信实，是讲到我们的心。但是这边讲我们的行为要能做得出来，我们行为还是需要，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这些，也讲到这些。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些奉献的真理啊，奉献。好，我们看这里。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讲到保罗的书信，讲到奉献。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奉献就比较有意思。保罗是讲到很特别的，一段一段来解释，很有意思。这段是来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可信的。个人要随本性斟酌，不要捉难，不要勉强。下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奉献。捐献的乐意是神所喜悦。这边讲到少种的少收，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少种的意思就是说少奉献。下面因为讲到了，这讲得很清楚嘛。他说这个地方乐意捐献的是因为捐献的乐意，所以这个少种的意思，种的意思是捐献的意思，捐献。他这边的意思是说，我们撒种不是乱丢啊，我们把这奉献钱不是给两块钱就算了，这个教会既然要给，我就给你两块钱嘛，我给你三块钱。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是真的？我不是讲假。我们自己的教会在选执事的时候，在选执事，特别很长老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的教会，全教会只有一个人，全教会绝对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只有一个人知道教会他的每个人的奉献多少，只有一个。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那个人是不能换的，因为他太忠实。他在家里做这个时候，他先生就走过去，他就把他盖起来，谁都不能看，绝对不能看。那我们教会里面要请某一个人出来做执事，我请你出来做执事，所以教会的这个全部执事会开会，决定说，请你打开一下他簿子，告诉我他奉献的情形。记住啊，他奉献的情形不是他奉献多少，是奉献的是不是有规矩。我一个月放一块钱、三块钱、五块钱，那这他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往哪里，心在哪里。你要是这个教会你不奉献，你还有什么心呢？所以他不是说你奉献多少，等等我会谈多少，但是重点一个，你奉献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按照秩序。这边讲到说少种的少，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多收，你必须要想怎么样，必须要多撒种，了解了吗？我们要想多收，这个多从哪里收啊？不是你现在的银行，不是，是天上的银行，那个永恒的银行。你现在收撒得多，你天上的银行就收得多，就这个意思。少种的少收，乃是不，这个种不是扔钱，不是我随便给一下，因为教会我就给你一点就很可以，不是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收啊，而且这话是可信的，特别这个两种可信的。个人要随本心来酌定，这个两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你要奉献多少？没有。是你自己，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我该奉献多少，意思不是说哎呀我就奉献一点点，但是我的话的意思在这里，可能有的公司很好，到了年底有个 bonus， 哇，这 bonus 可能有每个，所以每个人职位不一样，有的职位很高啊，就很多，他就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他是因为本心，我应该给上帝多少，为本心不要捉难啊，这边对，为这个要本心所酌定，不要捉难。不要勉强，他上帝是记住奉献，不要我们作难，也不要我们勉强，我为什么讲？人家讲了一个笑话，在我们教这个奉献，记住这个奉献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特别到了我们这样的教会以后，我们刚开始成立教会，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这是不对。其实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大的教会，到了我们甚至于我们的北堂，我们的北堂是从母堂来，也是跟我们一样这样出来，所以对奉献都不了解。所以奉献就是个人意思，所以在后面像我们那样摆一个箱子就是奉献，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摆个箱子奉献，这就是这样。但是很多正规的教会，他认为这个是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到了奉献就讲完道以后，就开始什么，就是一个盘子或者一个袋子，你们看过没有？有袋子，这个袋子，我就讲这个袋子的故事，这个盘子拿这个盘子传，但是呢又丢脸，我大家都给我不给，所以放在这个手放在口袋里，立刻丢一下。还有不行，你会丢多少不晓得。甚至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听说的故事，他丢进去，对不起，等一下我要找一点钱。 那个收钱的人说，进到上帝仓库都没有拿不出来的，拿不出来。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很 serious， 很 serious， 是敬拜的一部分啊。而且是告诉我们不要作难，不要作难，你不愿意你就不要奉献，上帝不要你，上帝要你奉献的喜乐，奉献的喜乐。但是上帝如果教会里面请你做执事，请你做长老，教会就要晓得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有没有奉献，这点很重要。这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不晓得，所以就要说，哎，我要晓得这个人是不是忠心的管家。如果这个人不能够没有奉献，我请你出来，哇，在教会里面活跃的不得了，我请你出来，对教会没有好处。所以这个就是另外是我们人的看不见的地方。那第二个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个人要尊重，要随本性尊重，不要勉强。告诉我们奉献是以爱为出发点，爱为出发点，爱为出发点。我将来讲到我父亲那个情形，我父亲情形，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给我父亲的每个月，那时候我是学生的，学生很少很少钱，我们那时候是大概一个月才拿几百块钱，那个钱给他的意思是一个你爱他，你爱他，这个爱是没有多少的分别，没有多少，没有多少的分别，爱，所以是按照本意尊重，不要勉强。还有是一个捐献的乐意，神所喜，所以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你要乐意，你乐意，钱是千万是乐意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要强调一点，不是说我们做学生就 不应该奉献，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当我们每个月赚一百块钱的时候，你给十块钱是比较简单，很简单，你就说我这个我少吃馆子一次，十块钱就可以。但是你要是拿到一万块钱的时候，你要给一千的就困难。但是如果你不会说从一百块钱给十块钱开始，你将来到达到一万块的时候，你给一千是不可能。That's impossible。是从小慢慢开始，是开始的。好，我们看再看这个下面一段啊，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在这里写了，对不起。OK，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边有两个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七日是哪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主日嘛，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奉献，主日奉献嘛，所以主日奉献是什么？是敬拜的一部分，敬拜的一部分。七日第一，主日奉献。第二个告诉我们，个人按照个人的进项抽出来。什么叫做进项？你一年十万，他一年二十万，他一年五万，按照你自己的进项来决定来收入。所以没有告诉你该收入多少，没该奉献多少，没有的，没有的，他没有，圣经新约里面没有讲这些东西，没有讲这些东西。按照自己的进项来收入，来收入。那奉献里面也讲到应许，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应许哈。那在马拉基书这里面讲到两个应许，第一个，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你们却说我们要何时让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上面，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必临到你们身上。所以没有奉献是有咒诅的，没有奉献咒诅。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当全然送我的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至于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告诉我们是有功夫的，是有功夫。所以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我们施善的越多，其实我们就收入的我们的蒙的福越多，蒙的福越多。但是刚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给出多，我怎么行呢？我孩子还要用这个，还用那个，那个还要用，所以这些事情都要你自己用你的智慧，用你的爱心来。上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一样，旧约是律法，你该这个样做，你非这样做。新约是告诉你说是你是爱，爱没有多少，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讲你奉献多少。所以我跟各位讲，如果你从开始做基督徒，你不晓得十一奉献，你将来是不可能往前走，不可能往前。好，这个新约也说到这个哈，路加的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也必用什么东西量器给你，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是讲到上帝也用什么东西来量给你们。记住，新约跟旧新约的最大的这个不一样，就是说我现在送出去的东西，我是所有的东西送出去的，将来 收的地方都是天上的银行，都是天上的银行啊，天上的银行。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更有福。好，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啊？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啊？我们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是神的管家，没有话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神的管家，神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管家。啊，这个特别我这边讲到，要照个人所是照所得的恩赐，记住恩赐，这个恩赐不要讲，不要忘记恩赐。我以为是我唱歌的恩赐，我献诗的恩赐等等，不是指这个恩赐，也包括你的什么，你的所收入的钱也是恩赐之一，你的身体健康都是恩赐之一。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是个管家，要好好做这个好管家。啊，那奉献呢是敬拜的一部分。我将来已经讲过，我们就不在这边再强调了。敬拜的是一部分，那奉献呢是用来支持教会的推展的事工，特别是教为什么教会要需要奉献啊？需要奉献，那是推展的事工。第一个事工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我们支持牧者，这个在新约里面，这个保罗讲的很重啊。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吗？为圣事劳碌的，就是吃殿中物的。”殿中物的吗？啊，事后祭坛的嘛，就是分领坛上的物嘛。主也这样命令，也这样说，主就是耶稣的命令，叫传福音，靠着福音养生，靠着福音养生。所以说，我们对传道人是应该让他有养生的。这个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刚信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我讲的是20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北堂刚成立，那时候刚来。因为这个观念在这里，这个基督徒根本就是对人对是人的这个寄生虫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请了传道人来，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长老跟兼这个长执会的主席，那我们就说传道人你们应该给多少钱？当时就是说，传道人为什么要给钱？为什么要给钱？传道人为什么要给钱？哇，我真是对我来讲是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但是确实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这是我们应该奉献。我们今天有传道人在我们中间，他有两个孩子，家里要生活，这是必须要有的。但是我们往往在给传道人钱的时候，我们一起想要一样事情。我们这是我自己在我自己这么多年在教会里的看到，所以这些想的人就说：“嗯，我的薪水是多少？”所以这个传道人薪水不应该比我高。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想法，真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传道人出来真的很困难，怎么可能有传道人出来？这是我们该有的，我们对传道人的奉献，这是应该的事情啊，应该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这个是教会的蒙福。如果我们对传道人没有好好的牧养，这个传道人怎么可能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我们中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特别是我们开始有传道人，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想到啊，我必须要想到。另外一个。宣教、专款、执会的事情等等啊，啊，有了教会很简单，有了教会以后就是所谓的马太福音28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大使命就变成教会，所以教会要到全世界去，宣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宣教是觉得是最漏的。我也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刚北堂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想买地，又要想盖房子，哪有钱？所以我就提出来说，我们的常费拿出1/10来。我刚讲1/10，马上就另外一个人说，不行啊，我们这个等一等吧，我们以后再说，我们现在不要这个，我们现在钱还是拿来存起来，准备盖教堂，因为我们买地用。其实上帝不是看这个，上帝真的不看这个。我们是北堂，我们出来的时候2000年出来是北堂，我们北堂，我们隔了没有几年以后又支堂出来一个西北堂，西北堂离我们不太远，也西北堂。出来了以后，那个教堂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就在外国教会，要外国教会。这几年，这一两三年以后，人就越来越多，多了一个程度，他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地又很贵，怎么办？哇，大家伤脑筋了，很伤脑筋，怎么办？哎，突然有一天，他们有一个人去碰到一个教会，一个教堂，很漂亮一个教堂。那个教堂说：“我们那个教堂不卖，我们是给的，我们只要你$1，$1，$1。”那个 sanctuary 可以做200-300，那个地所有的停车的地方都有，$1买一个，这是上帝给，我们不晓得，上帝会给，我们不晓得，上帝会不会给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的宣教，我们还有一些有专款，
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别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专款？这个专款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专款在哪里？在专款在哪个地方？特别是我记得，特别是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这个四川的这个大地震一出来以后，大家心里面，那一下这个教会要拿出钱来说送到这个四川或者送到十字会，这个钱哪里来？所以就有一个专款，这个专款是教会需要的。这个专款在那个地方，有紧急的事情，有特别的 disaster 事情拿来以后，你能把它拿出来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慈惠的基金，这个慈惠的钱。这个保罗在这个提多灵后也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办了这慈惠的事情，就当办成。什么叫慈惠的事情？记住，教会的钱是救急不救贫，了解的意思吗？我再强调一点，教会的钱是救急不救贫。如果去到一个很急的事情，必须要说我们大家讲好，我们开过会，这个急的事情，我们上限只是500块或者1000块，不管，我们把这钱拿出来马上给。为救急，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贫穷，我们没有办法，穷我们没有办法。救急不救贫，这是教会的钱，这是教会的钱。那如果他说他饿死了，那没话说，这个没关系，这是另外一个，是救急。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有专款、有慈惠等等这些事情。那当然最后我才写的说有建堂的基金，建堂的基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道理，耶稣在这个上面讲到，我上次刚才也讲到，到底我们应该奉献多少？那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这边不再提奉献多少。耶稣讲过对那个寡穷寡妇，他就这两个养生的钱，所以是一种比例啊，以这个比例，这个新约的教导是比例，你的进项、你的收入的多少的比例都拿出来。我们是少，我们是这个收入少的，你是这可能奉献的比较少。那特别在这个市场面来讲到这一点啊，奉献。那另外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信，这个奉献是成圣的一部分 sanctification 的一部分，这个也记下来，成圣的一部分，这是很少人去提这个事。所以说这个成圣的部分，大家还记得罗马书，我们现在不在查罗马书，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六七八三章，一章一章比一章精彩，中间最困难的一章是第七章的28节，怎么说啊？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真苦啊，教会说要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不愿意啊，我真苦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中间就这个意思，我真苦啊，跟上帝的佛都，我真苦啊。所以说奉献是成圣的一部分。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很多东西，让我们来真正 be honest，让我们诚实，我不是来跟各位教导，让我们诚实做一样事情。在新约的时候没有讲到十一奉献，没有当耶稣讲到你也不得不做，所以显然十一奉献是好像是一个标准，好像是，对不起啊，我讲好像是一个奉献的开始，好像是。但是我们现在十一奉献是我们的顶头顶了，就到这个程度，这已经是最满了，不能够再比这个高了，不可以了。好像圣经不是这么解释的，我把真正圣经的解释跟各位讲，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意思，新约的意思是说，那个这个东西也要行，也要行，也要行，也要行。呀，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这个事情，但重要的就是说，上帝新约是讲到的爱，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真的有这个感觉没有？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你说你的奉献，我的奉献是为了爱，为了爱，为了爱，不是为了。所以这个爱的本身是没有上下限，没有，是没有的，没有上下限，没有说你一定要十一奉献。还有讲的是一种圣洁，是你圣洁。什么叫做圣洁？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你才圣洁。不是说大家都讲，哎呀，只是为主先生说拿奉献钱，我就拿一个钱出来往里面丢一把钱财。上帝不一定要我们这个钱，上帝很奇妙的，上帝在钱财上面是很奇妙的供应，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晓得的，我们不晓得。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长执会的主席，来负责这个就那个500万美金的 project， 这个教堂的建堂，我自己亲眼看到怎么从这个上帝的没有钱里面会给了我们的钱。我今天不是我要讲这个事情，是我看到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们在这里现在要开始准备走教会这条路，从开始8月1号你要开始传道人要开始拿薪水，他要开始生活了，他要开始吃了，这是实际的。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为福音养生的，你一定要供给他的。而且在我们的摆落上面，在我们的章程上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是应该供给这个传道。所以我们团契的，哎呀，供给的这个太多了一点嘛，我没有办法，慢慢来吧，慢慢来。当然我们欧洲校园施工这些，当然没问题，慢慢来吧，慢慢希望你慢慢往上增加，慢慢往上增加。但是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想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一点没有 slide idea， 没有一点。到底你跟我讲嘛，你该怎么奉献，你该讲，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我没有办法。我只说你，上帝爱你吗？你觉得上帝爱你吗？爱多少你自己感觉。就像我以前在最后时候讲的故事，就像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个弟兄，那个弟兄啊，工作很勤劳，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但是那个牧师啊就讲说你们天天要读经，哎呀，这个当然很困难。他有一天找到我，他说啊，丁弟兄啊，你帮我一个忙。他说干什么？牧师啊，一天到晚要读圣经。他说哎，这样子啊，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很忙了。你就拿一张白纸，把圣经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写上，我每天就看这个就可以。这就是我们，我们情愿走律法，被鞭策，我们觉得这爱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求你原谅孩子，在这个事上面本身啊，真是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来讲得清楚。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让你的教会能够有余，主啊，以至于蒙福，主啊，求你自己带领，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真正能够爱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